师兄是马的天座了啊。他的第一个问题是2015年他是齐老师灌顶的，2017年国庆节开始上座，百座内断座一次，我当时没有一个老师和师兄的联系方式，一印八天，我打九天把这断的补出来，后来听说不得隔日不休，那时我已在千座当中，千座一口气坐满三年，千座结束后我又重新做完百座，但是我有一次闹钟定错了，提前13分钟下座了，我又在百座中多补一轮48天，现在第二个千座300座。他的问题是不知道第一个千座算不算。
对对，
那我看到你说的就是现在目前又在这个百座等于打了三次呢是吧？
两次，
第二次打完了，千座结束后我又重新完成百座，但我又一次定错闹钟，提前十三分钟下座，又在百座中多补了一轮，这不是第三轮了吗？不是，
多补48天。
知道啊，你这个，哎呀，你打的有点，当时可能是我觉得是这个负责这个，比如说灌完顶啊，那齐老师他很忙，那属于下边做这份工作的师兄弟没有交代清楚，这是一个。凡是以后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不属于齐老师的范围，他不会一个一个教你，应该属于大家就是管理了这班师兄各负其责，比如说负责交手印的呀，负责给他说异鬼的，负责发这个材料的等等，这个下边的这一步的工作做的当时没有衔接好，这是一个。发现问题了可以纠正，就是说对于他，你看看他遇到的难处，就是他身边没有老师，当时他又没有把老师的这个电话呀，灌顶老师的电话呀，或者师兄的电话呀给他记下来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做工作是做细一点，就是灌完顶了下一步的要衔接好，不能因为就是我们的疏忽致使他的手印接的出现了问题，或者说意归不清晰，这个是要是要那什么了啊，自检，就是说你自己就是看看，就是我们身边有没有就这样的情况，有的话那应该堵漏，以后不要叫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或者是叫在那个手印接错了呀等等，这个就是工作再做细一点，这是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就说，他说不知道第一个千座算不算，你的前面的千座我听你说一口气都坐满了，是不是？那为什么说有这个问题了还算不算呢？
心里有一点纠结，想到那个百座断了，不知道这个千座算不算。
那一次我告诉你，这我就感觉到这个地方你要真正能够听明白的话，你就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心结了，就是你是闹钟定错了，提前43分钟下座了，你是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这一次也仍然就是两个小时，你不要有心里边的心存疑虑，我告诉你，过去的古人在修法的时候他是燃香，那个香啊它不一定像我们现在这个可丁可卯的，就是说满时满分满就是满秒，就是说特别准确的定位两小时，它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说你这个心结放下吧，你这个心结解开吧，这个不是个什么问题。
好的好的，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魏老师，第一个前座的时候，我打坐的时候，就是坐着那念着咒，我感觉我手里一个有一个碗，哪一个法碗呢，老辈子的法碗，可咱就睡了， 打碎了，我就那一下子经呢下来念念不出来了，那算是我还说不好。
就是说你不到两小时下坐了是吧？
没下，就是我那个嘞，当时我也认证了一个星期，我老是想那个事，后来想不到这个事来，找不到
了。什么认证了？也没听清这一块。
嗯，我怎么说呀？我也描述不好。
我跟你说吧，你听听是不是我说的这个样？
嗯、
是你千座之中到八百多座的时候，突然有一座，就感觉到、意识到，或者是怎么样，觉得有一个老的古瓷，就是一个花碗掉地下碎了，对吧？
哎，对对对，
这个时候念头就是那个念啊，就是
念不出来了，
咒也不念不出来、
嗯，
没了嘛，断了嘛，
没有了，
就是在这一瞬间，它断了。
哎，对对对，
断了以后又怎么了？
断了，心里也清楚啊。后来都也没有了，我说这就
什么后来也没有了，说清楚，后来也没有了，咋回事？
后来也找不到这个感觉了。
哦，为什么要找感觉呀？这个时候是自信现前，你都错过去，你还找感觉呢？就是你刚才描述的这个突发的这样的一个心结，嗯，把你原来念咒的这个心啊，突然间。
脱开来，嗯，
也不是说怎么说呢，就是突然遇到这样的心境，致使你一念不生，然后你不懂得怎么承担，就过去了，就是这样。
啊，
我再跟你说，我们其他四兄弟也可以听听、
嗯，
人在入定的时候，如果我们功夫做得不好，那。就会出现什么呀？死定，死水不长流。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哎，打坐的时候坐到那儿什么都不知道了啊，死在那儿了。那上师说这样的功，这个功夫要不得啊！你这不是入到那个黑山背后了吗？啊，但是你说就是我们在这个做打坐的过程中，肯定有这个入定的现象啊，有这样的。定景，在这个、
啊、
就刚才他描绘的这个，就是在定中有一个定中的境界，就是那个花碗嘛，其实没有那个花碗啊，这是一个定中的境界。如果说那要是在这儿灵力的话，那一把琴来就是回光返照嘛，它是可以的，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就错过去了。错过去了，那就过去了，那就不说他了，对吧？如果在刚才他描述的那个境界的时候，他突然一惊，那个什么呀，下坐了，那就断坐了。我问的
没下坐，
并没有啊，对对对，你并没有，所以你这个一千坐坐满三年，我们说的是连续的，
那以后
不要再纠结这个事儿了啊！提前十三分钟下坐的事儿啊，这是偶尔的事件，偶尔的。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不可思议，时间是人定的。我刚才说了，时间是人规定的。你这个就是你没有心结的话，就是这一座是圆满的。如果有心结的话，那你就从头开始吧。就是、
好啊，好啊，那我就知道了。好啊，还有咧，还有那一天呢，我给我一个以前呢在一块玩了一个师兄，他就拿一个那个扫把呀，他去一拿扫把，我看见那个动作了，不是，是心看见了，看见了，我说耶，这不就是自性现前吗？我那一下子朗然一下子一下子看到了。但是呢，看到了，老是在心里想那个事，
那不成寂静了？
哎，对对对，哎，对对对，入到那个心内来，过不都这个有时还他那个动作还在我心里，我这个如果不做这个相了，是咋弄过的？
那你不是一直在着相吗？那就说了，那就算了，都是错过，
好啊。他那个拿扫把去扫地，他那一个境界，有时老能在我脑子里出现，哎，接不上就出现
了。
那是啊，我都老那个妄想，我咋叫他截断了？我该说。
你问一下，这个从哪来的？你自己问你自己，他就没了。
啊，
你入心了吗？
嗯、
你起妄想了吗？
啊。
你别理了，你就再出来，你就别理他。哦，你爱出没出？嗯。
啊，好啊，好啊。
你肯定认为那个好啊，才种到心里了。
哎，对对对，我
搁到心里。
我有时念断也断不了嘞。
那你搁进去，你执着上了，我都教给你方法了。
嗯。好啊。
哦。
好，谢谢老师哈。啊。
哦。
魏老师好，我就是针对叶师兄刚才这个问题，我就想起来我在打千座，刚上千座的可能有个几十座的时候，然后呢当时在打坐过程中，我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家里的狗狗它生病了不舒服，然后我在打坐过程中它就是有出了那特别怪的声的那种叫，然后我当时就想忍着，我说因为在打坐嘛应该不下来，但是他那个声音太那个什么了，然后我实在就然后我就下坐了，然后呢就来就是看那个狗狗是一个什么情况，后来发现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后来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要重新，因为断坐就相当于下坐了没到时间，后来我跟师兄联系的，后来我说我要不要就重新再从百座来打，师兄当时说不用，说那个什么你就把这一座今天再补上就可以了，然后呢后来我就再补的这一座，后来我当时我在想，我说这可能也就是其实就像考验我，就这个考验没过，我觉得这个就是做就真的是坐不住了，就是遇到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就是从心里放下了，就是后面该怎么打坐还怎么打坐，还是按照就是每天俩小时打，但是中间确实出现过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结合刚才师兄说的这个，我就想起我这个事儿来了，我就跟老师说一下。
嗯
啊，我就想听听老师怎么说这个啊。
你是在当时确实是心动了，然后下坐了，不到时间下坐，那就等于是你当天这一坐不算了。你不是后来又重新打了一坐吗？
对对对，我是早晨，因为早晨嘛，我断了以后，我就九点多吧，我就还是八点多，我就跟李师兄联系，说你再打一座就行，当天你再打一座，然后我又当天又补了一座，又重新打的这一座啊。
对对对对，是可以的，但是
嗯，
王贝以后这样的事儿肯定还有，你现在是个狗狗，
嗯，
将来以后比这个事儿还大，你怎么办？问题是大。
是的是的，我当时就是觉着，我说呀这就是考验我，其实这就像跟个小测验一样，其实没过，其实就应该不动，就像死人一样应该不动，但是那会儿真的就是纠结啊，纠结了老半天，有个几分钟，后来还是下来了，我就觉着这个，其实我下之前我就在想，可能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嘛，我就想有可能要从头打，那要从头打就从头打吧，自己就是这么想了以后下的坐，然后呢说哎不行得先处理。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嗯，
这一次是狗狗的事儿，下一次比这个事儿还要大还要严重，你也准备
没有，
你准备怎么办？
那个就还是就得扛了，不能下了。
好吧，那你要是如果如此不接受教训，那这三年三四年四五年里边
白打，
可能没有事儿，有可能比这事儿还大。
是的，
有的师兄他就是不说别人，他就一边在那个动手术期间他还在打，你说这个比你狗狗那个事儿还重要，因为你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撑了。
是的，
但是
的，
对，但是他是躺着，那允许他，当时打电话过来就说允许他躺着可以打。
嗯，
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也接受教训啊。虽然你要万一那一天没打坐，那真的，那你就算断坐了。
是的，是的，
没有修过啊。对，
嗯
嗯，
我能明白你说的，就是无论是什么情况都不应该下作。
对啊，
对，对的，对的，我是这样的，就是，但就是没当时真的是没扛住嘛，自己也知道，就是这个情况。
哎，动摇了，信心动摇了。
对对对，心动了，真的是动了。这个就当时就是这个情况。魏老师，我还想问一下，您就刚才讲，就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境界那情况的时候，您说他就是说错过去了，那怎么样？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样才能不错过呢？
不是错过的人很多吗？
错过了就
错过的人很多，就是说遇到这儿就是关键的时候，他就着相去了。
哦，不能着相，明白了，就是着相去了，对对对。
我认为他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定中的境界，定中有相的那一部分他描述出来了，通过这个定中的这个境界，如果说要是说用功用得好的时候，就是这个咒语都没了，都断了啊，都到这种程度了。那他不知道回光，那一直就在那儿着在那个定景的那个相中，那就错过去了。这个别人没有办法，我们很多四兄弟都是这样。昨天晚上我听齐老师，那不是在那儿答疑的时候，有很多四兄弟都是这样子嘛，一次一次的。所以说，这心中心，对，他心中心，他这个力量。三密加持的力量，就是说这个能够当下见性的这种力量，就是我们这个自性，也就是说我们的妄心已经歇下来的时候，还要你自我承担啊，还要你能够回光返照啊。
能承担。
一念不生，这个时候我怎么知道一念不生啊？你看他这个时候他应该回光下。能够认起他。他完了，他没有认起这个无相，他
有相了，着相，
对，继续着相，就是这样。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魏老师。谢谢。
不方便。
魏老师你好。
你好。
我也是问一个打坐的问题啊。
好。
我不止一次了，我觉得我在坐上也没昏沉。咒也有，甚至我觉得念头也在，但是就突然的就机灵一下。
怎么了？
就是我也没昏沉，我觉得我没昏沉，也在持咒，甚至我还感觉有的时候还是有念头呢，但是我就会突然的就机灵一下，这个机灵就像睡觉突然醒了似的那个感觉，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状态您能不能听清楚，就听明白。
你不是现在在迁座内是吧？你大
对，是的，是的。我就这样的次数不少了。
一惊又怎么了？
惊完之后我就感觉就好像醒了似的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子。
那你说你坐中，你在打坐的时候是一种入定啊，或者啥？但是你说的是你还在吃咒啊什么的。
对，那我也没，首先是我没觉得我昏沉。然后我也是在吃咒，甚至我感觉好像还有念头似的。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突然一下子就像惊醒一样，就有那样一个醒来的那个感觉似的。
醒来又怎么了？
没怎么着。
那就这样吧。我知道了，你说了。说你打坐的时候，我们打坐刚才说了，如果说像冷水泡石头一样不好，如果说没有一点心理的变化也不好。上师说，比如说有的师兄弟他这么样，他是故意把那个咒语放下来，就不吃咒了，意思啊，就是不吃咒了。他就在这个没有咒的这种情况下啊，他就这么待着。上师说这个也不好，就是说什么呀？静坐、空坐、空心静坐，不可能见性啊！你听着啊， 上师说的静坐，就是我在这儿静静的坐着、
嗯、
啊，空坐、
嗯、
啊，我什么也不想，我这么坐着，空坐，空心静坐啊，就是把咒语放下来，这样的做法无有四处，这样的修法不可能见性的。再一个就是说，
嗯、
我们打坐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了，落入无际了，死在那里啊，这个功夫做再久也不可能见性。你描绘的那个，它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啊，它不属于这两种情况。那你遇到这个时候，你就继续吃咒呗啊。你还没描述到你入定的情况呢，我都没听到。嗯，
没有。刚才就魏老师你说的那两种，嗯，我也没有。你说的第一种好像就在那等，我这么理解的，就好像我在那等。我不是，我没有什么想法。
不是，我们座上有，只管吃咒。
嗯，是，但是，但是他就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整就机灵一下，就突然一下的，完了。
这个是对的，我来跟你说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正打着坐呢，不是像冷水泡石头一样，不是死定，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就说清楚了吧，对吧？
啊，对。
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念着念着咒，哎，突然感觉到时间，我一那个什么意思过来。我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或者是很快时间啊，那这个是入定的情况。但是在入定的过程中，入定的这个时间段里边，我并不知道
啊。
这个比如说我一秒钟怎么过的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嘛。
啊，
从一开始咒语脱落入定，就是念着念着不念了啊，这个时候。入定了，这个入定你是知道的，哎呀突然不念了你是知道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可能是很长时间，我感觉到很短，这就是在定境中吧啊，这个入定是对的。在这个入定，比如说我入定十分钟，我不知道我这十分钟就是一分钟一分钟我都是怎么过的，不知道这个。因为你当时那个意识心是停止的，你是不知道怎么过的，但是你从这个比如说十分钟我就知道了，哎，我有起念，我刚才怎么回事，我没念咒，你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那这个就等于你从定境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提起咒语。再一个就是说我刚才定的那五分钟就是说很短，我们的定力不足的时候，它会定得很短，一小会儿我就发现了，我起念了，哎，我刚才干啥了？哎，这个时候就应该把咒语提起来。就你说那个，
啊、对对，
就你说那个一机灵也包括在内，就是已经有念了嘛，啊，就提起咒语，
并是在这儿呢，
对对对，并不是说那个什么都不知道了啊，这个不好。我们说过了啊，还有我故意把咒语放下不念了，这个也不好，这两种情况你都不是了，
好，谢谢老师，没问题了。
这个地方他那个心呢、啊，他一般师兄弟可能就是他自己也描述不清，就是说我们这个你要分清楚，空心静坐，空空的，我不念咒搁那坐着，这个不好。再一个就是我啥都不知道了，有的师兄弟说我一上座呼呼的就好像睡着了样，这个不好，啥都不知道，这个也不好。虽然是在打坐的时候，在念咒的时候，你看到你那个妄念啊起起灭灭，或者入定的时候你也有入定的境界，你不是不知道的，你刚入定的时候你也会知道，你出定的时候你也会知道，所以不是冷水泡石头啊，我们分清楚这个事儿就行了。我就问刚才那个师兄弟，他光说一机灵，但是没有后边没描述了，那一个这个你就应该提起咒语。
魏老师，是机灵，机灵之后吧，我就知道，那就好像醒了那个感觉吧。
你
然后就继续，那还得打坐呀，就持咒。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对对对，就是说你在这儿，就是契入了真心，也要打完啊，更应该打完，嗯嗯。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如果说你，比如说你打着打着，哎呀，突然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一个一念不生了呢，妄念都不起了啊，没有了，境界也没有了。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了，还清清楚楚，这个了了分明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灵知。
我好像有过这种感觉，魏老师，刹那
即死火闪电光，它非常快，你不认识它，它就错过去了。嗯，
那我不知道。
对呀，我就听到你说不知道，我就说那不说了，下回不要不知道了啊。
那怎么办呢，魏老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是说你可能打坐时间不是很长吧？
对，
对这个见性的事儿好像还没有全力以赴的，那个什么，就是搁在你这个生死性命比这个事儿还要大，没有放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正当这个时候你也不醒醒着，你也不认识，那也很多都有这种情况，但是他也不认识。还是我感觉到还是费点辛苦好。嗯，
好好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好
好。
魏老师你好。
好，你好。
啊，你去就是前些日子吧，我第一次听您的课，小班课的时候，那个凌晨我开始打坐，三点多钟的时候。我祈请完我就定令，定完令我就接引上座，然后呢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道了，那醒来的时候就是好像就是猛的惊醒的时候，是窗外那个大雨瓢泼大雨把我惊醒了。惊醒了我就说，当时就起念头了，看着自己怎么没吃肉呢，怎么会不吃肉，没睡哦，这个手印也没倒。
哦，
怎么就不吃肉了呢？然后就妄念纷飞了，那时候。
哦，我就你打坐多长时间了呀？
我500多座的。
哦，我跟你说，那有可能就是你描述的就是入定了。我们说妄念打不动了，这个手印不倒不散。还有一个大家知道吧？还有一个条件，谁知道谁说一下。
肉也吃不动了，
对，没吃肉，
肉也吃不动了呀。
嗯，
就是妄念也打不动了，咒也吃不动了，这个咒就
没
了。你那个手印不倒不散，那这个就是入定了。你自己对照一下，听着你说的是这样。
嗯，然后我有意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不吃肉不行啊，我就接着有吃的肉就完成了那一桌，但是妄想纷飞。
那没事啊，是是是，那你正因为那个，你就发现你出定了，你就开始又提起咒语吃咒。
就那完成的那一桌，然后第二天我就想着，就是说，那我问你那个观音师傅，他说的可以不提起咒语，继续那打坐。
妄念起来了时候就应该提起咒语，这是上师说，我们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妄念打不动了，你那咒语也吃不动了，对吧？
再有这个情况，还是就是说有妄念就开始提起来这个咒语。
对呀，对呀，对呀。
好，还有那个300多座的时候，有十来天的那个情况是，一直是在打坐的时候，就是一直是在那种明明丽丽的，就是要就是凌晨那个时候，要明天的那个时候，那种空空旷旷的那个境界的，那怎么回事？
你看大家都听听，你看他说了，妄念都打不动了，还有怎么样？心里边还也感觉到也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了，还清清楚楚的。还问怎么回事？
那是真是有点迷迷糊糊的，魏老师。
你不应该迷糊了，我再跟你说，哎呀，正打着坐了，突然我那个 咒语没有了。
那十来天的那个时候不是那有咒语，不是这一次他没咒语，那个十来天的时候一直是那种层层明明历历的那种，那个
那没事啊，那是一个轻盈的境界。
对，那是清明那个咒语不断，那是咒语不断，就是一直就是心里还挺就是说挺安的那种感觉，就是
说的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如果在那儿猛着精彩的那个了了分明清清楚楚的那个不断灭的那个那个就是我们的本心。那有咒语也不碍着你那什么能够承担。那过去了三百多座就算了呗。五百多座的也过去了就算了。继续。
好魏老师感恩。
就是所有的修法的人修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很容易他都有一定的这个定境啊或者是身心的变化呀他都肯定会有的。但是有的师兄弟可能他说不出来。我现在是把所有的那两条路给你堵死了别忘了啊。落入无际这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了不好。空心静坐就是你那个咒语不念了啊，空心静坐这个不好，不是那个什么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我们打坐的时候要走的那个通向解脱的那个路啊。
魏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每天早晨就3:15那个起来打坐我是打坐前先在佛堂里就是先烧香以前供些就是这两天吧我是供些水果点心这一类的然后点香拜祖师拜本师拜祖师还有这是南无十方三世诸佛这一块的然后的话我就上座我是才打了有这是42座这两天就感觉做的时候没有多长时间有十来分钟嘛就感觉有一点就是昏沉你说昏沉吗就是有点想睡觉不是说睡觉吧但是也知道就是咒语念得很慢平时的话就是1分钟10次吧但现在念就是念得挺费劲有些还有我这个身体的变化我这手起了好多以前没起过小泡就是那里很小的起了好多泡还出水身上有一些痒什么的其实这都不用管是吧
不对不用管你要是怀疑你就抹点药也没关系你去皮肤科呀什么
也不痒有时候说他就是淌些水我以前没出现的话我估计这是排毒吧反正是以前没出我是打坐就是想入定的时候就感觉还是腰有点不舒服还是总是起来坐一个多小时吧就想吐吐了以后就感觉挺腰挺舒服。
这个事儿不是说过了咱。
对对我以前是说过这一块。
你说过我都记着呢。
谢谢你老师。我今天就是收获最大的就是老师说的这种空心。空心的话我这今天早晨打坐了3点多呢就想吃不动但是咒语还能吃。就想停下来咒语今天听老师分享那就不能停继续持咒
不能有意的去停是自然而然的他就停了那就是入定了真正在这个就是说我们打坐逐渐能够入定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们那个妄念打不动了当然也对于这个人和人他各有不同有的师兄弟可能他纷纷乱乱很久就是或者说他一直就是用咒语不能色心持咒他这样的也有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就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怎么处理 你心里清楚就行了。我们不要有意的把咒语停止读念。这个我们打坐的不是有个原则吗？手印不散，咒语不断啊，一直是这样的。对于妄念是不离不睬，这就是坐上的这样做功夫的。
魏老师，你刚才说的那种五忌的话，就是一上座就瞌睡一类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个我听你说，你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元一老人的开示，那个有三个特点的时候，他就是入定了。不知道你那个手印是倒了，是散了，或者是歪了，或者是怎么样，没说到这块。
没倒，我手印是没倒，我还没入定，我这个咒语就是持不动，就是还比以前费劲了，还没到。
我跟你说，这是要入定。
对对对。
我再跟你说，入定初的它是昏定，昏昏的，因为我们内心有那些妄想执着，它不清明，有的就清明，有的不清明啊。那这个都是很正常。
我就有点昏昏的，你说
昏昏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他是入定了以后，他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入定的时候他也知道突然没咒语了，一刹那那个，或者是很短，就没有时间的那个概念。所以这个入定期间，因为什么，他那个意识心停了，第六意识不做分别，不在那儿折腾了啊，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这个停止了，意识心停止了，真正的入定的时候是这样子啊。
那魏老师，你说这怎么就是不错过这个明心见性这个机会？那就是时刻注意不折相满，就是出现
就是这一点就够了。
哦。
就是我们处于刚才师兄弟描述了那些境界的时候，我们也告诉他不着相，如果不着相了，不就会能够认识平常心了、了了分明的、清清楚楚的，什么都没有、那他认了个或者是碗啊，或者是碎了呀、或者是怎么样啊，那他认的是境界、那就不行了吧，那个就没法说了，不跟他说了。
他那寥寥分明的话，在他境界之前是吧，他是跟着境界跑了，才没认这个本来。
认本来我们不都那什么都省事了。
感恩您老师。要是的话，有的他们在前座的话，要是错过了完以后，那还没有见性，就是按坐下指示的那种断，也是一种见性法，就是个实质性的不一样是吧，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对浊境这种处理的这种力量不够大是吧，魏老师？
哎呀，那就是谈不上出习气了，还谈不到呢，那对境肯定还是会起心动念，还会当真，因为他没有认识的嘛。在这儿错过了，他还是着相。
就是说在前座里要是没见性的话，没认到自己本来的话，在日常生活中的话，他还会跟妄境跑、妄念跑。
那不认识本来不是一直跑的了？他不知道呀。
直到认识本来以后才能慢慢的除习气，才知道自己什么是习气。
对对对，这个说法是对的。
感恩魏老师，谢谢你。
不用客气。好，有的我们都能够一沟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不是疑惑了啊，那这个妄念就等于那个松动了，在你心里边梗着那个妄念就等于松动了。这个确实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大家都会遇到。入定，什么情况？具体我们今天讲的很清楚了，
我帮他读诵一下这个问题吧。他是千座已满的师兄，请老师讲一下。洞山禅师说：“我今不是渠， 就抹掉了一切法相的影子，虚空粉碎，大地平成，一切都消陨无存，化为乌有了。非但如此，连我及法身也不利，非但不利法身，连不利也不利。所谓非法非非法，这才是大悟，才是究竟。摘自《心经觉影》。
我们看他这个问题啊，我感觉到你这个摘录的并不全呐、啊。这一段话前头没了，我今不是渠，是不是有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就只抹掉了一切法相的影子。他不会就是贸然就说了这句话，这个作为开头，不是吧？
哦，这个是好长时间的，我有半个月、半两周、三周了吧？我这个看那个《心经觉影》的，现在找还找不着呢。
好，那我们可以大概说一下。实际上，上师说的在这儿都说的很清楚了。这是洞山禅师，我记得是云岩禅师吧？哎，他参完了以后，他已经够，还是参那个谁，那个叫。南拳呀，叫谁啊？他是参他以后，他能够离相，能够离开相，就像刚才我们描述的，哎，能够离切相，就是一切镜像，一切这个所有的相打杀干净的时候，唯有灵知现前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能够离开相而见性体，但这个地方不能算他是彻悟。也不能算是大悟，他是有能够认识我们的本体，说，然后我记得他是参云岩禅师的洞山啊，参完以后，他已经够可以离相啊，认识他的本体，这个时候还不透彻，他就继续行脚走了，走的不是走到一个水区，他就弯腰在那儿洗脸嘛，哎。这个时候那个水正当他洗的时候，他一看那个里边有他的倒影，他就说，哦，我今天方知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这一下子通透了。他说这个渠不是相吗？渠今正是我，渠今正是我心里边显现的影子呀，正是显现的这个相，嗯，而我就指的我的真心，我今不是渠，我不是渠啊，我这个本性啊不是渠，你不能说那自性就是这个杯子啊，这个就是说把一切相都打杀掉了啊。你看他不说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在这个地方他就真正认识了性和相的这个作用，这个用啊，这个相是我自心的显现，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不能把我的自性和这个影子，你不能就说我分不开啊，我这个自心显现的这个相，你不能分不清啊，如果在这儿还蛮看笼统的话，你就是还没有是完全识透我们的真心，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真空，我们这个真心一物也无，能够离相见其性体，本具妙有，本具万千妙有，那这个就告诉你了，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啊，就跟你说了，这个相，所有的相都是我自性显现的影子，都是我自心之体上这个显现的妙用啊，你这样子你就知道了。在这个时候，所有的相在他心里边都不是障碍，因为他知道是他自心显现的影子呀，啊，是用啊，是妙用啊，所以就抹掉了一切法性的影子，啊，虚空粉碎，大地平生，一切消运无存，化为乌有了。这个相，这些法相，这些所有的相，在他心里边都不是障碍了。因为他在这个欲渠而刚要那个什么时候看到他的影子，所以从这儿他更加能够透彻的认识他自心 以及自信的妙用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算说清楚了啊。所以你看他就在这个时候，哎呀，终于这个相是我自信的显现而起的，这个都是我的妙用啊。那这个当然啦，为什么我们觉得有的事儿过不去，有的事儿总觉得在我心里边又起波澜又什么，就是在这个地方没有通透。通透的时候，这所有的相都是我自心呀、啊，都是我自心的显现的影子。这一下他认识透了啊。那你既然这所有的相都化归无形无相，他都化归妙用，那就是化归无有了啊。这些法相都成了就是影子了吧啊，消存无余，这不是吗？非但如此，连我也不立。就是说在这儿，连我悟到这个事儿，连我悟的境，连我悟得的这些一切一切都化归无有。所以上师说，哎呀，非但如此，连我所认识的这个法身这个念这个概念也不利，非但不利法身，连不利也不利，所以最后是了不可得的。了不可得，上师还说再扫一下也不可得。那这个怎么办呀，这一段话，我们刚才描述这一段话，上师就说了，那这个就是非法非非法。这从此能够见相而见性，这才是大悟，才是究竟。这一段话就是洞山祖师参云岩又去那个行脚的时候，这个测透了真心，这么说吧，测透了真心。
哦，老师，就是这个非法字面意思，非法非非法，这个字面意思，非法就是怎么讲，非非法怎么讲呢？
那非法就是说我们，哎呦，听到祖师，就是听到洞山祖师这么说，这么细细的道来，你就知道了，如来所说一切法皆不可取，皆不可说，皆不可得，什么都没有，告诉你，这就是无法呀。就是说佛出世说法，就是告诉你一切不可得，一切不可取，一切不可说。如果你认为你得那个，就是我，哎呀，我开悟了，好，那你就堕入了误区。你这个误就成了你的法执。你若认为有法可得，有物可开，有东西可捞摸，那你就错了。所以一切皆无，我们就称为无法啊。也就是无法不就是非法吗？这个就能说得通了，对吧？那你说什么是非非法呀？我们师兄弟有人知道吗？什么是非非法呀？
法也不可得，是吧？
我们说了。那是上头非法，
非不是法吧？我这个年就是看不懂的，
就是无法也不可得，
就不可得就是无法。看看再大家再想，
老师，那是不是就是在无说处说，就是说了也是这个无说？
有一点靠边，对，对。我们就说啊，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入手，就是非非法，就是虽然没有一样可得，没有一法可得，没有一法可说，但是终归是佛告诉我们的呀，佛告诉我们，我没有验证了，对不对？佛如果不告诉我们这个没有一法可得，没有一法可说，我们怎么能知道呢？终归是佛还是说的法呀。说了个什么法呀？说了个无取无说无得之法，对吧？这个大家都心里很清楚了，对吧？这个才是最真实的法。唯有一真实啊，愚者皆非真，就告诉你了什么呀？佛告诉我们一个不着相的法，如果你真能不着相，就是辩真慧的法啊。辩真会议了佛说的法， 这个就是这个法并不是没有说呀，还是说了呀，是吧，说了个不可说不可得啊、不可取之法，这还是法呀啊。这个大家都清楚了啊，这个法并不是没有说那不是落偏空了吗啊，不是空无啊，这就是上师说的这个非非法。嗯，这个地方还真是有点绕，并不是没有说法，并不是没有说法，这不就是非非法吗啊。
啊，老师。这回也懂了。还有一个人儿，就是上回老师讲课的时候吧，就是讲的这个禅宗开示的这个有佛处莫停留，无佛处即走过。这个有佛处和无佛处说，就是说不着有不着空。这不那个就说佛到底可得不可得，佛可得吗？这个意思，他从这说的这个意思是说佛不可得，是不是啊？有无也不可得，有佛也有佛处莫停留，无佛处即走过。
就是说跟你说真法就是无住之法，没有一法可住啊、这就是真法，有也不可住、
就是、
无也不可住，
就是说佛可得佛也不可得，是不是啊老师？
说个佛干啥呀，本来就没有什么告诉你，如果不是我们众生有那个什么有这个烦恼，佛怎么会示现呢？本来就是无佛无众生啊，你不知道吗？
是的，
对，有佛就有众生呀，那你不是侮辱佛说的法吗？对吧？你说无佛谁来说法了？那不是佛也示现了吗？所以在这个地方不要住相，不要住。啊，时有时无都不要住着它，不是时有也不是时无，我们说的已经挺清楚的了。
第二个啊，在生活中怎么忏悔，比如做错了事，防止以后不再犯。啊，师兄您可以补充。
没啥补充的，就是这个忏悔吧，我还一直学的也少，不大透，这我先让老师给讲讲。
我就说第一个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在生活中我都老忏悔，你都犯了什么错呢，为什么老是有这种想法呢？
也不啥错，就是
因为你都牵着满了，对不对？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
就是上课的听课的时候，有同学答疑吧，说到忏悔，我对忏悔这方面我不大理解，我就寻思再问一问。
再一个，我说你这第一句话我都说不通，那没事都提个这，我在生活要忏悔，那大家听都是个笑话，你是个坏人呢，是个什么，对吧？是说我们那个做错了事儿，防止再犯的时候用的忏悔这个词。我跟你说，所有的法它都是修心的，包括忏悔。忏是我做错了事儿，我后悔，我悔永不再犯。不防止以后不犯，这个话也是说不通的。我们都是看不懂的，第一句话也看不懂。
就是吧，你得就是在生活中吧，就是说学佛吧，就是有时候在说的话，他们有就是说家人有时候不大理解，就认为就是咱做的什么不对，也无法和他们解释。
我跟你说，跟他。你跟人家说什么佛法呀，恒顺他呀，我就告诉你啊，恒顺他呀，他都对，我不对。恒顺他就没事了呗。
是呢，就这自由承认错误是我的错。
你心里边就知道就行了。我们就知道了。我跟你说，你的第一句话和最后这个都是我们看到这个都是说不通的。 大家都能看出来吧，在生活中怎么忏悔，我们没事在生活中经常忏悔干啥呀？就要横顺他吗？这不就是避免起烦恼吗？这样事儿，嗯，
就是家人吧，他都老是认为是咱我的错，我只有不管对错，我错了，只有这样，他们才高兴啊，只有哎呀，我错了，光赔不是，是我的错。
好，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啊。应该你都上面说的都是看到洞山祖师能够这样大悟彻悟，你还会存在下边的问题，是你应该应缘恒顺他。
嗯，知道了，老师。嗯，谢谢老师。
啊，师兄的第三个问题是，过了天座了，这几年正到了更年期，内分泌失调，爱生气，医生说肝火旺，有时候控制不了，也分不清是方种子还是生理的毛病。师兄，你可以补充啊。
就这问题，就是那个身体不行吧，就是光更年期。就是说的上面说的这，就是内分泌失调，就是好生气呢。
啊，对对对，你这个事儿啊，如果是内分泌失调，找医生啊，找医生啊。你更年期，人家医生现在医学这么那个什么进步，那肯定有办法给你调理啊。这个是这样。再一个，你就是说翻种子。那翻种子没人惹着你，你也在那自己在那，有时候那是翻种子，有时候是预警，遇到境界动心了。你不管怎么说，你不是刚上边还说那个什么见性的事呢？那在这儿你就没有办法那个什么的，这个生气烦恼也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上面说的，刚才我们说了，一切法一切事一切物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不是轮到你生气这个事儿，它就不是显现了啊！你生气这个也是自心的显现，你要认识它，你不认识它，那你这问题，首先你去找医生。如果说你不认识的话，你还要认识我，认识清我们的本性。
就是有时候吧，就是分不清。哎呦，这会儿有时候就是无名火，他知道这我是更年期啊，连着三四年这更年期了吧哈。我的很多朋友吧，和我差不多大的也是更年期，就是很厉害。我就寻思，我也是更年期。听齐老师说过吧，说更年期就是说是这个生理方面的很难弄，但是有时候啊这。就是无名种子就是发出来，就是没觉着咋样，就是翻种子还是生理作用啊？家里人
不用给他安一个名字，是翻种子啊，是生理啊，还是怎么样？找原因，你应该在这儿，首先你去找医生啊。再一个，就算是翻种子，就算是对景生心啊，一对镜我又起分别执着了。你不管这是哪一种情况。因为你修法了，你知道这些东西它都是虚幻的，你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直生气，因为一件事一直在那生气，死着在那个相上。如果说你遇相就是说还是那么顽固，那这得问问你自心啊。
哦，比以前是好多了，原先生气能生很长时间生气，现在一会儿就忘了。
对对对对，这就告诉你，这个习气不是习气，这个烦恼它是不可得的，它也不可取，它也不可得，所以你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的就解决了。不要害怕，时间长了它自然就化归无形了。
我现在我都不说我身体不大好，我这个身体好几种毛病。行，我知道了。
不好，对，找那个医生。
也是调理的。可是我说，为了能学佛法，我是尽量调理的身体，不耽误。
对，
不影响修法。
好，
谢谢老师，谢谢师兄们。
啊好。今天晚上还正好借助于这个师兄，还有那个师兄问的，正好是打坐入定的事儿。这两个问题要是能够解决了，那不是修法上没有障碍，只管自己用功。再说不见性，那都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坐下又不肯做观照，哎呀，说我提不起来，提不起来是你自己的事儿，是你打坐功夫用的不恰当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坐上怎么用功，坐下怎么用功，说祖师师匠说的很清楚啊，我们就照着这个去做，还要三五年不用啊。
厉老师，您好。你好，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记得好像看过老人说过打坐完之后多长时间最好不要去卫生间，有没有说
过？有。
对，大概是多长时间？
几分钟。
几分钟就可以哈，因为有都是
一刻钟，
忍不住了也可以去吧。
哎呀，那也没事儿，你也不是每天这样。
哦，好的，对，我就。
就说遇到特殊情况了。也不是说不能解决的，
嗯，好的，
我们说的这些都是活的呀，嗯
嗯，好，知道了，好，谢谢魏老师。
你好，那个师母，我想问一下，这个学佛的话，一般呢还是理通了、理通达了，还是比较容易修行的。我总感觉这是。就是人打坐吧，在没了解这个理、没搞懂、没明白的情况下就啥，到最后我觉得看那个效果成效也不是太很好，不是太很理想。他就是理不通的话，老是总认为自己是哪个啥，就是个究竟，好容易走岔路。
我们这个不就是可以解决大家的疑虑吗？就我们答疑这个事儿，嗯，几乎我们一滴水就每天都有了，对吧？
对对，
就是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他有的时候修到某个阶段，遇到某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办了，嗯，那但是不一定是书本上说的那些道理，而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实修的情况。
对，
他这个也可能道理他不知道，不太通达，这个也是没有妨碍的。心中心说了，上中下根，应念即实，只要他想求这个法，那他就可以求，他就可以修，他就可以得到无菩萨的加持力，他可以精进，照样能够通体放下的时候，也可以。和佛菩萨有感应，就是可以获得这个加持力啊，可以这样子，就可以心开意解，可以这样子，然后再去看故事开始，他会不同意你没有见性之前去看那个书的时候，就是靠意识心在那儿分别呀、你认为的那个通达呀，嗯，我想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二主他赞同的是，就是说你修一段，你修的就是能够明心了，能够明心见性了，然后再来看这个注释开始，不被误解了，能够契入了。原来我们是只是从我们有那个特长，就是我们有那个专长，有这种文字薄弱的学习的能力啊，那当然更好啊啊！如果这样的人就是。像你说的，我弄不清，可能会走错路啊，是吗？现在不是经常有答疑吗？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会能够获释，就是能够解决的。再一个就是你这样的一类人，你就要学得通达了以后，你现在如果你说你通达了，你就应该不考虑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啊，
对，
只管精进的用功，这才好啊。我想一定不会是你说的能够圆融无碍啊，能够但是有的师兄确实有这一定的慧力，嗯，他确实是，嗯，但我觉得和这个修过一千座的，你看那些 我理上我知道啊，按照理上怎么讲怎么都能讲的头头是道，遇事儿他啥也行，甚至他还没有别人那样打坐用功来的那个什么的，因为这个全是靠心相应啊，不着相，有些人家他不懂那些道理，但是他有这个解脱之志啊，他有这个呀，他就是就想处理，也相信佛说的法能够处理，他的心量又大，你想想他能够放下，人和人我觉得走的路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魏老师，我看那个聊天群，师兄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都不一样，这人和人他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愿力，大家都是知道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这个是大家一个，我们的发言文是统一的，原来你不知道可以在这个地方获得了那个什么呀，正确的那个愿力啊，我们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啊。
师兄他是问华师兄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魏老师这个学佛的目的，那就是为了，我个人就为了是成佛，成佛是为了就是有这种至悲方运，有这种大般若智。跟这个大的慈悲心，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其实是每个众生要真正大慈大悲，每个众生都是观世音，要是大喜大舍的话，每个众生都是大势至菩萨，因为众生心佛它是不二的，它是一体的，它本来就是成佛目的，那就是实相，实相无相，也没个佛可成。那要是真正执着到成佛上，那还是不究竟的。
你说这道理都是书本上的，那谁能说你说的从书本上读来的是错的？没人这么说。我想的不是目的，你出发心是啥？你学
出发心就是救度众生，我就是想，就是想自己
哪有众生，
对，
哪有佛，
那就是空法做佛事呗，本来就是一切如幻。
不是，你为什么想起来度众生这个事儿呢？好模样的，那这个什么事不可以去做呀？非要来度众生？哪有众生让你度呀？
因为在人世间感觉到这个人世间都挺苦的，即使这个心嘛，生活各方面的，别管有钱没钱，名利各方面的，都是在苦恼痛苦折磨中。
不是，你这是书上的话，是你发自内心的肺腑自言吗？
我有这种经历。
哦，你曾经感觉到很那个很痛苦，想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对了，那你的出发心是这个，我也没有觉得错呀，对，如果说你感觉到很痛苦，你想出离啊，想成佛，这个就能说得通了，不仅自己成佛，还要度众生，
我还有些不明白嘛，两位老师。
你不刚才我一问你不是明白吗？
我明白是我理论上的，我理论上的。
我刚才问你了，大家都听到了，我说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对，这是经历这种苦，名利各方面的这种苦是真实的，经历的。
对，
经历的才有这种发心，发心就是成佛了，度众生。但是我看这种佛的大乘经典大藏经这一块的，那成佛也没有实相，也没有众生可度，那就是金刚经。
你别跟他糊涂了啊，没有证到实相，这个实相确实有，你那不成了那个就是那个完空了吗？
断灭空了。
断灭空了吗？要不得，这是外道之见。
对，是那个北方有个不空如来，不空如来藏，
那是说妙有，那不空如来藏，那佛的名号太多了。现在是纠正你的发心，我听到了。 你刚才那个自荐我不承认是对的。
是。
那还能豁达空呢？那就是个外道。你不想当个外道吧？你不刚才说度众生吗？你原来说的不是真话呀、啊。
是真话，还不够圆融，很通达这一块。理还没到究竟，人是实修更谈不上，这才刚刚上路。
那就老实打坐，坐上打坐，坐下观照。应该说到你修心这块，这才是修行啊。刚才我们说那些理论，我们说那些理论都是知见。我们现在课上应该是说你自己用功到哪儿了，我现在是什么情况，我怎么办，我怎么用功，我怎么用功，应该是这样，这样的一个内容。
嗯，你说这个坐下这个观照，魏老师，你说这个断，一般的一天我现在断30次，那个断的话，那就能体现当下挺短暂的那种那种新的状态。就是
我们说发现妄念了，发现妄想了，发现这个对境生心了，就断。
嗯，
那说一天断个40次，或者30多次，或者是我一次也没断过，那就放野马了，对吧？断个3-5次，就是说你没有发现你的那个起心动念的时候，你没发现，跟着妄想跑了。发现了多了。
嗯，
次数多了，说明你定力足了，慧力开了，你才能发现。30-40次，那说明你这一天没有忘记关照，就是我们就应该这样。如果说光靠打坐，你还说我3年没见性，你下坐干啥了？下坐没用功啊！你22个小时放野马，2个小时打坐，那是不行的。时时的都要用这种方法来就是关照我们自心嘛。嗯，
哦，断的次数少是就是说这个定力，这个慧力，发现妄念那种灵敏度还很低，还很差，就是说妄念起来以后还没有感知到是妄念，所以说才没断。
就是含住相吧，一直着相都不知道，就是这样。
还是继续用功，感恩老师，谢谢老师。
对，你既然理论那么喜欢高理论，那落实，落实嘛。嗯，
对。
我想问一下魏老师，魏老师啊，我修完静坐应该有60多天了，然后这段时间就是，中午和晚上不是那个早上的时候总是做梦，做了梦就是有时候在讲，有时候在听老师讲经，还就听齐老师还你在讲经，还有就是有时候在做梦的时候和别人在吵架，然后这个讲经这个理论啊，还有一些就是梦见一些就是看是我的定力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就是在梦中啊。看见这个美女啊，有这种形象，就是中午休息半个小时也有这种情况，还是早上也有这种情况。嗯，
哎，我听到了啊，你再往后说一点。
但是就是总是有时候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是醒来以后，就是但是忘了很快，就是大概是借助这意思，但是做的什么梦啊什么的全部忘光了。就是什么情况什么的，就是什么就像比如说电影一样的啊，什么就记着了个大概，什么内容的全部忘，一醒来我全部忘掉了。
嗯，你这也不是个问题，对，你也不是问题，你这个功夫要做得好了，那定中如同白昼，跟我们白天是一样的。嗯，
对，
就是说你定中也能做得主，也能对境不惑。嗯，
对。但是有时候白天你说比如说骑着自行车我都在念那个这个大黑天心咒啊，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有时候一发现就是自己打妄想的时候，还有这种情况也有，刚才修虽然修完千住也有，比如说走了路上有时候有什么事啊，跟你说还有什么有时候不相干的事，就会好像就会有，然后就是念咒，还是念那个准提咒啊， 楞严咒心呐、啊，啊，就这样子。
不是，我们坐下都是观照。好像你不提这个，你是念咒，你是另一路，你都打完签咒了，你愿意干啥干吧。
哦，因为这一段时间这个家里的事比较多，烦心事也多。然后我跟你说，哎呀，我妈妈跟你说就是，哎呀，就是也身体也不舒服啊。就是前段时间我也跟你说了，那个他学佛，他念阿弥陀佛，现在这段时间不念了还气还挺多的。跟你说，让就是被我爸爸气的啊，就是。
你的家务事儿你们自己慢慢处理。
哎，可以慢慢处理。其他没什么事，魏老师。
嗯。